好，我是觉得今天听你的讲到有一个很触动我的地方，就是爱里没有惧怕。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特别容易害怕的人。不管有是赐福啊，还是说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或者是有了一些磨难，不管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第一时间想的是先是害怕。害怕的理由也是各种各样。如果是神的恩典赐福给我呢，我就觉得，是一种不配啊，或者是恩典之后赐福之后肯定会接着就是会有灾难，就有一种人生不确定的感觉。那如果是有遇到一些困难什么的，那种害怕就更加不用说了，就是很直接的一种反应。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堂讲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就是要爱神，然后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是爱，然后不要有害怕。
那怎么能够不害怕呢？
要信靠神呐，要相信神，
你
这对我们的心意是好的，他是爱我们的。
有没有想过几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会害怕？这第一个。第二，害怕的尽头是什么？第三，当我把害怕的黑暗都走完了之后，会见到什么？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先想想黑，就是害怕的尽头在哪里？
死亡。
死亡。OK，那是请问有一天你死了，你死亡之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有一天你会死的嘛？那死了以后呢？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死了以后，按照我信的，我觉得应该会见到主耶稣，和他在一起。
看来还不太确定，
对
是
呀，
吧？
就是会，因为我还在学习，不要害怕跟不要怀疑课。
每一个人呢，可以啊，在信仰这个过程中，他都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阶段去经历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我的恐惧、我的不安、我的害怕。走到头是什么？走到
死亡。
头，我们嘴，会见到主啊，见到主面呢，这个我们都会讲。但是把这个走到头的信心，回头来兼顾自己的生命，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你知道吗？方舟阿姨在2004年的时候，她要吃一种新药，从来没吃过。那医生跟他讲是还在试验的阶段，所以成功率是50%，50-50，就是50-50，就等于是没有把握吧，就是生死之间嘛，就跟人类任何现象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存活率只有一半，那换句话讲，存死率也有一半的，所以那个时候方舟阿姨就问我，牧师啊。我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吃这个药？我说我哪知道你要不要吃啊？但是你肯定要思想一下，假如你吃了这个药的结局死了，那你会在哪里呢？方丈一说，那我会在天父的怀抱里啊，我会见到主耶稣啊。我说你真的确信你所表达的信仰吗？他说我确信啊。我说那还怕啥？这凭信心往前走嘛，大不了就是一死。而这个死亡这件事呢，也是令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往往就成为一个评判的标准。哎呀，如果我做这件事，最后会让我死去，那我就不做了。为什么？因为死亡是我的终点，所以人们都怕死的。 啊，特别是没有信仰的人，是极其的恐惧死亡。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在日落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没有一个确据。听得懂的意思吧？所有的不安、所有的恐惧、害怕，都是对日落之那边的不确定。我怎么知道我去到主面前是什么结果呢？我这一生做了这么多坏事，这么多得罪他的事，他还会接纳我吗？这个也是我们常常会影响我们，使我们不太确定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怎样的脚步。就是信神和真信神真的是两个概念。信神有的时候就是嘴巴讲讲一讲，你真信神的话，就是把生命都委身在这里。那怎么去委身在这里呢？就是你的至少你的心思意念的这个最后的确据就是主啊，我可以去效法你，以至于死，你都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何我不可以？而且保罗、彼得说，我甚至不配与你同样的样式，正面的钉十字架，请你帮我倒过来钉。当然，这是野史了，我们没有历史学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但他们最后都是施了酷刑，他们最后都是钉了十字架，这是真的。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人原来是个胆小如鼠，鸡叫两遍已先，他就三次不认主，最后还发誓咒诅，我断然不认识这个人。结果鸡叫了，他突然间想起主的话，哇哦，原来他是主啊！他就痛哭流涕的跑了。结果耶稣三次回头来医治他，安慰他。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都更多吗？所以这些信仰是彼此相连通的，就是如果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的爱没有走到，我还没有经过这段黑暗的旅程，我就已经相信在日落之那边，我所信的是确实的，是笃定的。那我们的信仰是虚假的，不是真的。所以，可以，我认识你7、8年了，我一直都给你讲这一件事情，可以啊。你这孩子要真信耶稣啊，记得吗？牧师每次都跟你讲，你要真信耶稣，拿出你的生命，拿出你的信心，拿出你的一切。主啊，我有你就满足，我有了你，这世间我可以不要一切的东西，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满足了。他会反过来影响你的。我其实，在我这一生当中，特别是当我决定要做全世界的传道人，当牧师，以后立定这个心智之后，我其实是吃了不少苦的，包括信心上的挣扎，包括生活上的磨难，以及呀，包括一些，都是牧师之间的这种逼迫、陷害，都有的。那从这个里边怎么样走出来，最后还去用基督的爱去对待他们，去爱他们，那这个是需要有信心的。在2016年，有一个弟兄去世，然后我就去参加，我也被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安息礼拜。结果他的妻子就给我打电话，意思就是说，这个弟兄生前有些对不住你的地方，你 OK 吗？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迟早我们都会在天家见的。我说，如果不用爱去解释我们的关系与历史，特别是我们永生的未来，我们找不到别的出路的。就是当我们真信基督的时候，它会带来的这个力量是胜过这个世界的，也是甘愿委身的，喂养舍命的。 呀，
嗯。
所以鼓励你了，可以，就是用你的心思意念，用你的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人只有进入到这种地步和阶段的时候，你的生命才会活出那个笃定的确据，你才会享受这个信仰，享受跟主的关系。否则，其实蛮痛苦的，就对耶稣是半信不疑，信与不信之间的挣扎游离，其实蛮痛苦的。我就不会把我的时间都投资在永恒中，我就会回头看看世间的利益。这不是你，我也会这样子。我记得我刚奉献了几年，我心里边总是觉得我好像亏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做什么事，我都可以做一番蛮大的事业的人。赚钱我可以赚得很好。如果让我从政，我也可以把一个国家、把一个群体也治理得很好，带领得很好。哪怕过一个企业，做一个公司，我总觉得自己能做一些加个引号所谓的大事。我的信主的前10年，我蛮想让自己做大事，我也觉得自己仿佛可以做大事。这个心思意念总是在诱惑着我，总是觉得哇，我是一个蛮了不起的人，我是一个蛮能干的人，怎么最后让我当牧师呢？我心不甘，情不愿。但是我觉得，就是神慢慢慢慢把我带到一个地步，我突然间发现，原来跟随耶稣是不需要立志做大事，乃是立志做小事。就是把手头中主交托的一件小事做好，我突然间得到一个奥秘，原来尽忠心不需要那么伟大的，不需要好高骛远，也不需要让世人都看了我不错，看了我蛮好，我的肯定不再与世界挂钩，主知道就好。所以又回到原始点，你真信主吗？真信主就是你的所有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唯独基督，你就可以甘愿甘心在一件小事上忠心，这是极大的奥秘。所以可以也鼓励你，你现在既然神把你放在这个阶段，也是你祷告求来的，好好做好妻子，好好生儿育女，好好相夫教子，把你的家庭建立好，把你日后的儿女教导好。真的不容易的，全世界最难的事情就是教育儿女，教养儿女是全天下最难的事情，没有哪件事情比这件事情难。为什么？因为教养儿女的本质就是父母生命的翻天覆地的改变，放下所有的主权。我生命改变最早的一个 motive，一个动机啊。就是我不希望我的儿女今后像我当时那个样子，动不动的脾气啪就跳起来，一蹦的3丈高，血气、脾气都大得很，而且总是觉得这个优越感很强，总是感觉自己很骄傲，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是对自己的样式是感到深恶痛绝，感到哀痛。我记得当年帮我的那个薛孔伟牧师，他就问我，他说：“你要不要你的儿女今后活成你今天这个样子？”我说：“我不要。”他说：“你真的不要吗？”我说：“我真的不要。”他说：“那我可以开始为你祷告，求神帮助你，与你愿意改变自己的这颗心同行。”我记得他这一句话，我就每天我的祷告，主啊，求你改变我，不要让我的儿女成为我这个死样子。我有点深恶痛绝我自己的样子。我说我要活成耶稣基督的样子，我不要我的样子。这是教养儿女的 foundation。很多人都问我，哎呀，牧师，你怎么把儿女教养得这么好呢？我就一头雾水，我哪有方法？我没有啊，我几乎没有任何的方法，也谈不上智慧，更加没有能力。 但如果让我说有些什么奥秘的话呢，那我今天就可以告诉你，教养儿女真的不简单。教养儿女最大的挑战就是自己甘愿让自己的生命可以被改变，因为铁定你的儿女活你的样子，若干年之后，你会从你的儿女的言行、他的举止，清清楚楚看见自己的样式。你看不见，别人也看得见，旁人都看得见，就是自己那个样子。呀，即使是我，今天我回头看儿子，你看他从小到大，我没有教过他武术，没有教过他功夫。我是5岁就开始练少林拳的，我很愿意打架的，小的时候。但我当了牧师，我还敢把这个东西教我儿子吗？坚决不敢。我没有教给我儿子任何一样东西。但他长大了，18岁了，读大学了，找工作了，开始去学柔道，开始学跆拳道，开始学摔跤，我就愣了。我说我的 DNA 是怎么到他那儿的？我都不知道，就去了。一个礼拜他运动至少5次，跑步啊，举重啊。啊，跟我小时候一个样，要很壮啊，男人的那个样子。所以你看到父母给儿女的影响，有些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呀。所以趁着你孩子还没有怀孕，还没有出生，赶紧立定心智，让自己的生命全然归主。那么你的儿女今后成长起来，略有一线生机，我不骗你，教养儿女是生死的搏斗的，是自己的老我和儿女的新生的生命，这生死之间的搏斗，不放下老我，我铁定告诉你，儿女教养不好，不知不觉自己的老我就过到儿女那里去了，想避免，一个字难。所以，真正要刻意的跟与主同行，努力的行天路，让自己的生命被主改变，才有一线生机。你其实去的任何家庭，你不用了解他的儿女怎么样，也不用了解他父母怎么样，他儿女的一个样子，你就了解他的父母平常是怎么教养这没有办法。啊，你儿女其实就是父母的写照。那你现在还没有怀孕，你就要想，我要我今后的儿女活成怎样的样式？所以我觉得你也不要烦 Aaron，让你背圣经看起来都很烦。但是你想一想，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难道不是神的话语？为什么不能谦卑的受教顺服，就让他成为你的带领？他上帝也命定他是你的一家之主嘛，就让他来带你，兴高采烈、高高兴兴的。哎呦，帮我，我罗马书你都背完，我一句话没背完，说明我没有下功夫。我再下功夫，我背2句，我明天背3句，我每天都在进步。那不要他讲，他讲的讲，他灰心了，不讲。但其实他讲你，我还觉得很开心；不讲你，我也有些担心。那就是放弃你了，跟可以讲没用。他当我面一套，背后一套。那人夫妻之间很怕这样东西的，所以努力的跟他配合，跟他讲，哎，让你讲都是对，我努力。啊，你可能不可能达到他的水平，英文是他的母语嘛，你可能你达不到，就是他的水平，但是你不能只有一句啊，一句也不真实。你英文这么好，对不对？你随笔就能写出一篇文章，随口就能在任何场合当中翻译，所以你的英文在中国人当中不是属于弱项，属于强项的。你是有可能背得多一些，未必像他那样，但至少不是只有一句。你只有一句，你也知道你没努力嘛。对吧？所以耶稣给我们的教导，爱神爱人呢，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 我这么跟你讲吧，你认真去背圣经，绝无坏处，是你一生的祝福，永远的恩典。而且我们人的生命能改变，也只有神的话语。不要想着走捷径，不要想着小聪明，没用的，好不好？可以，乖了啊，好好的顺服丈夫，他让你背圣经。你就好好的顺服，好好去背，趁着这个机会，让神的话语多而又多的充满你，让神的话语装满你的脑海，充满你的心灵，好不好？那
好，
就
谢
给
谢。
你一个任务吧，就是短宣队，你设计一些跟福音有关的英文的圣经，中英文吧。让短宣队员每天都可以背背经文，你跟大家一起背，你当那个负责人，监督一下啊。我来监督你们啦，其实就是你们来监督我，看看我有没有背圣经背好，背不好的话，罚吃巧克力，罚吃 broccoli，给你一些权柄，好好的服侍，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跟神话语建立联系的人。你会有喜乐的，你会有平安的，trust me，好不好？
谢谢
打
牧
基
师。
本功了，可以啊，你要听牧师的话，要打基本功，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想着一步走到好远的地方，乃是从基本功做起，从背神的话语开始，从读经开始，从默想开始，我们这次。短宣呢，其实也是在做这个基本功的训练。什么训练呢？大家聚在一起，好，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那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看看圣灵跟不跟我们讲话，看看圣灵在不在我们当中，看看神的话语在不在我们当中，让神来带我们。那有个人读经，有群体读经，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去。搜寻、寻找神的心意，摸索神的心意，这是我们短宣最重要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透过这平常、日常的小事，让自己成为一个平常人，做平常事，就是我们跟神的话语建立联系，然后借着神的话语与圣灵的感动相联系，然后产生一个。共同的一个心智，我们往前走，这是教会，这是信徒、圣经、圣灵、基督、天父。我们活就活这几样东西，讲来讲去，从生命到使命，对吧？好，把时间给陈慧吧。陈慧有好久不见你啦，生完孩子的妈妈都比以前漂亮的，
是
所以你
吧？
也
越
比以
来越
前漂亮。
漂亮了。
越来越漂亮，因为生了孩子的女人都比以前漂亮，
那轮，那你继续生，越生越漂亮。
我很想啊，我很想，师母不给我机会了，要给我机会，我是让她生7个的，因为她怀了孕以后呢，生都是我生啊，她跑去商场购物去了，生娃都是我的责任，知道不？我在努力，所以我常常跟别人讲，我说我们家2个娃都是牧师生的，牧师师母跑去 shopping 去
shopping
了，
去了。
从外面购物啊 shopping，从外面买东西回来，娃已经生完了，跟他没什么关系。
我
你
们
说吧，
十
陈
八
慧，
号要飞吉隆坡了，我们一家四口。
这么好，好啊。去那干什么？旅游吗？还是？
去了我其中一个，吉隆坡那边给我们的。跟您说个好消息，就是有才，他是这样，那个方子是有才来做的，77味儿里边儿，这个配方里边含有77种有乳香、没药、不老草等配调制呢是张仲景那个就是什么 反正就是跟张仲景有关的那个药厂来生产的那款护眼膏，已经走向吉隆坡市场了。那边的弟兄姊妹给的建议是，我们要在那边注册一个公司。我这次去其中一个任务是，那边我们有一个姊妹是 Helen 姊妹，她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那边已经20多年了。她在马来西亚有3套房子，其中一套别墅呢，我们这次去先住在那里。他有感动，让我来，因为就是马来西亚有一所国际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并且里面有教会，是 UCSI 这个国际学校，是世界排名前300强的。他的创始人是马来西亚排名前10位的富翁，这个弟兄和海伦海伦斯，他是不是弟兄我不太清楚，因为有才刚从马来西亚回来。这个创始人和我们的 Helen 姊妹是朋友，所以 Helen 姐现在呢来负责，就是这么说吧，简单一句话，我负责中国区的，就中国区这中国这边有人要去那边的上学的话，我来负责对接。
哦就是一
这是
个
其中
学
一
校，
件事儿。
中国的孩子送到马来西亚去读书，就这么一件事情。
对。这有才的意思是让宝约和宝喜他们都上，就暂定，但不一定说，可能最后不在那儿啊，只是这么说，就是暂定，可能在那边读书。有才去北京了，有才去北京那个，去北京第一件事，最重要的事是办去美国签证。第二件事就是那边有2个家庭，他们要计划把孩子要送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就是那所 UCSI 那个国际学校，所以有才过去对接一下。有才的办签证。
去美国什么地方？哪个州？知道吗？加
你说
州
有
不
才
是？
吗？
对呀。
好像是你，这个我得问问他。
现在如果来了，欢迎他来达拉斯、来德州找我们。啊，牧
哎呀
师
妈呀，
请
他
他
去
吃牛
了，那肯
扒。
定得去那儿，那必须得见您去。这都去美国了，他说不让我去，我都想好对策了。我先去了马来西亚，去完马来西亚之后，我就不信我去不了美国，有的是办法。
这么厉害。美国
想
现
和
在
牧师见面，天崩地裂都能进。
有这个过了。你先问那个有才什么时候来。来了以后，什么时候到达拉斯？让我们心中有个数，好不好？
还得签证
那
办
行，
下来。
就为你祷告吧，就希望神都让你们，你刚刚所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也让你所做的一切都满足基督的心意，也让有才去办签证，神为他开路，好不好？
好，
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谢谢你让陈慧分享的情况，让我们也感到很鼓舞呀。他的未来眼前好像神你给他开了一条路，他可能要去马来西亚，孩子们在那读书呀，可能他们今后在那成立公司，有才还要来美国，好多都是我们过去没听到的新鲜的事情，我们就将这件事情的主权就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的开路、开门，也开出一条福音的路、使命的门，好让我们在一起能够为神打一场美好的仗，呀，帮助他们在这里，呀，所做的事情，呀，能够容神一人，呀，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的情况，现在看看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些令人担心的地方。但是至少好在现在他去的是马来西亚，去吉隆坡，中国人去那不用签证，一切的方便之门也是为他们打开的。但是有才来美国的签证，神你要帮他了， 否则现在都有一些不容易。看到很多朋友办签证经历许多的困难，我们也知道，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困难。但是我求你就为你的儿女、属于你的人做属于你的事情，你为他们开路。主，谢谢你，愿神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愿神你在我们当中继续的做呀拯救人的工作，帮助我们与你同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戴尔问有才好，让他来美国之前告诉我们他们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来达拉斯，把航班号告诉我们去接他。接他就还有告诉他到底还有德州牛扒吃啊，牧师会请他吃德州牛扒。
我要吃，我也要吃，我也带着宝月和宝喜，
那就过来吧，一起吃，一家人都可以吃。
嘿嘿嘿，
然后吃完牧师家可以吃方舟阿姨家，
那
方
肯定，
舟
方丈
阿姨
应
家
该必须
吃
得去。
有龙虾吃的，方舟阿姨家是有龙虾的。龙虾是在方舟阿姨家吃到的龙虾是一级棒，是米其林的水平，可好吃了。
哦。没有，是牧
知
师
道了
做
吧？
的，或者当牧师
这个
做，
秘密，
根本就不会做
这个
了。我会做海
秘密，
参，哦，没有，上次海参是师兄做的。
能够出来是一件好事了。我觉得就是，如果是神给你开的路，我想神会带领你。好不好？
对了，那个牧师再给您说个事情，
哦，
大概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好像是2010年前后的事情。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我如
哦。
今一直记忆犹新。这个梦呢，那个梦里好像就是从青岛开始，就画这个全世界地图，你知道吧？就从发源点是从青岛，就画画，就牵着好像有个指头，是反正就画，就画出了一幅世界地图。这是我大概是2010年前后的时候做的这样一个梦。
然后呢？
没
没
了。
了。画地图画得准是很不容易的。那我就鼓励你，就是继续把你梦中的画在纸上把它画出来。画地图是相当难的。我认识一个传道人，叫龙维奈医生，是美国人。是中美国，是台湾人，在美国很多年。那我跟师母的1999年，我们在澳门圣经学校有一个宣教士职前训练，就他带我们的。那他很厉害，他给我们讲宣教的课程的时候，他就能够把全世界的地图啊，就在一个黑板上，当着我们的面给画下来。我整个人都愣在那里，那相当不容易的，能把世界地图大致的模样给画出来。他是我见的，我眼睛见到的唯一的一个人。今天你告诉我说你在梦中画了，我说好，我说能不能让你的美梦成真？你要在纸上把它画出来。
牧师，您说那个可能是我刚才表达不清楚，不是我画的，是我看到天上有个纸，就是好像就是天上，就大概好像不是我画的，首先不是我画的，好像就是大概哈，我这就好像是天上有个指头在那儿从就是起点是青岛这样画，就大概哈，我这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梦，大致是这样一个梦，
那你就不要停在这个梦上，继续往前走。第一，学习把整个地图给画下来，大致的画下来。第二呢，我想神既然让你做这个梦，也是让你的心能够胸怀世界，为世界不同的人至少可以祷告吧。而且现在第三，神也开始把你的脚步挪移出青岛，开始往吉隆坡去了。离开国门了， 也开始走向世界了。现在东南亚，那马来西亚是个很开放的地方，它对世界各地，全世界它有80多个国家是免签的，去很多地方不用签证的马来西亚人。然后它是一个蛮对西方蛮开放的，然后当然它对东方也开放，它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友好的，跟中国关系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互相免签。我不确定，好像曾经
落
是
地
免签
签，
吧，
落地签，我们
落
去
地，
马来西亚是落地签。
那就比较方便了呀。马来西亚也是一个东南亚，整个东南亚都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地方，富有的地方。你拿的种子，拿的花种子，往那地里边一撒，它不长都不行。兰花呀，它长得特漂亮。像那个地儿，美不胜收的。我记得我1997年吧，我经过菲律宾，经过马尼拉，然后接待我的是菲律宾马尼拉的圣乐学院，就是专门读圣乐的，一个院长，然后接待我们，我们去到这个人的家庭。然后住了他们家里一晚上，其实没有到一晚上，我们凌晨的搭飞机走了，在他们家吃的饭，吃完饭然后就搭飞机走了，然后在整个马尼拉经过的那个地方，看出一些从来没有见过的光景，那马尼拉的汽车呀，印满了各式各样的他自己菲律宾人所印的不同的图画。他找不到一个，就是一个汽车上面没有涂上别的涂鸦图案，没有一个，他都是自己搞上别的，很奇特。然后住他们家呢，是从门口进到他们家，中间要经过一个，下面地上有5、6只狗，大声的向上吠。我们走过那个竹子搭的桥，进到他们家里边。然后再到后院去，在一个凉亭下面吃饭，我就留意到他们家旁边那个花园，什么花都有，真的漂亮。菲律宾，所以应该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泰国、寮国就老挝了，缅甸这一路都是非常漂亮，非常土地非常肥沃呀，扔什么种子？不长都不行的呀，所以神把你带到东南亚，也想，我想也是有神的美意了，为你们祷告了，为你们一家，好不好？
好，牧师，我还想再说几句，可以吗？
请
其
说。
实呢，大概也是在十几年前，好像有了，我有这样一个，那时候可能，其实这个就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啦，就是要想让这个国家好，得家庭好，要让这个家庭好，教育得好。是不是啊？这个父母好了，孩子才好；孩子好了，父母才好。这是一个循环，这是其中之一，也就是教育问题。其中之二，当我做了基督徒之后，我有这样一个愿景，就是那外邦人都可以经商，我们基督徒为何不可把优质的我们组合成一个商业帝国？比如说医院，外邦人有医院，我们基督徒的医院，外邦人有外邦人可以做的，我们基督徒只要是在神看来，是正当的，我们都可以做，那我们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商业帝国，这是我的想法哈。我就把弟兄姊妹，我组建的这个商业帝国，能不能医院、幼儿园，就是所有杂七杂八，只要你活在世上可以用的穿衣打扮啥用，我全部给你。我说这是都是在我的商业帝国里，你这就像是咱们是地球村上的天国公民，这个就在这个我的这个商业帝国里消费就行了，这是我的一个宏图，好了，
你是心有，
今讲话到此完毕。
你是一位心里边怀有大志向的女子，要立定心志为主去做大事，愿神成就你，在耶稣基督里的心意。 让神帮助你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好吗？上帝祝福你。好，那有没有哪一位想分享今天听讲到的信息？有没有？我好像看着白白来了，是不是？我没看错吗？白白好久没来了。哎，真的白白来了。白白你好吗？
牧师好，
你都好吗？
我好，感谢
好
主。
啊。那个麦麦好不好？我一直心里边也牵挂，他都好吗？
他应该还好，应该好多了吧？不过我现在去宁波了。
哦，你去宁波了哦，你不跟他在一起了，现在。
对对。
现在宁波人，买广宁波人，到江北去了。好，宁波好，宁波你知道吧？就在49年的时候，一群宁波人去到那里，跟当地的香港人，以潮州人为主的一群香港本地的人发生火拼。宁波人很厉害，都是拿的斧头，所以在香港被称为斧头帮，就是宁波人。这一讲又是快100年前的事了，所以你们宁波人是。
我不是宁波人，
去到宁波了嘛，那就暂时当宁波人吧。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在去到宁波这些时间以来。
就是经历被社会毒打，来这边实习，对，就是我实习之前，我是就是到处投简历，然后哪里他说打电话让我去面试，我就都去，基本都去。然后去来到这边，就是理想跟现实之中还是有差距。然后也是在这边也是要学习，就是最近有一个体会，就是要接受自己的无能吧，还是怎么说？就要认识到接受自己的一个这确实是确实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就是可能我个人还是比较理想化主义的那种，就是想的很美好，对，然后就实际去做的时候，发现自己还是很多的。自己很多的不足，包括在为人处事上面也是一样。对。
那就为此感谢主啊，拜拜，对吧？我烦恼，我非常非常害怕你告诉我说，哎呀，牧师，我经历到自己是无所不能哎，那我就心里很担心。告诉我，牧师，我发现我走到哪里，凡事都按照我的心意，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觉得我是很无所不能的。那我心里就很担心了。那你现在告诉我说，哎，体会到自己是有限的，这我比较平安，因为你终于体会到一个原来什么是做一个人的味道。那我们就是有限的呀，遇到有限我们就很平安了，因为当我们经历自己的有限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仰望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才有一个信仰的必要了。你说对不对？这
对
正是
的。
我们信仰的缘由啊！感谢主，让我经历到我是有限的，我是多么的不配，太好了！有这一个，我就知道如何跟随我的主， 让主成为我生命当中的祝福。啊，这个本身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一件，得着也好，体会也罢，啊，这是人生的奥，所以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呀。
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一遇到什么困难，你就会太注重自己的感受，对，会陷在那个情绪里，然后就是会太注重自己的感受，所以就会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或是对你说的话，可能别人对我说两句话，我就是怎么说，可能被别人说笨啊、蠢啊之类的，就会心里一开始觉得，哎，几句没问题了，但是你老是这样说我，然后心里也会觉得会陷入一种自我怀疑的状态当中，可能就是太注重自己的感受。和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我了解你的感受呀，就是这个是我们在人生的脚步当中难免的呀。我想，我们不管谁从小长到大，可能都曾经被人骂过笨啊。我也一样，我是被我爸爸骂我笨，说我傻，说我在几个孩子里边我是最笨最傻的那个孩子呀。说，反正在他的面前吧，我几乎是一个，算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孩子。就在我父亲的口中的表达，那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被他夸奖的地方，基本上没有。从小到大，他夸奖我弟弟比较多，夸奖我姐姐比较多。我妹妹跟我半斤八两，但是她小辣椒比较厉害。我呢就跟我妈妈比较像，我属于比较属于拙口笨舌的那一类吧，不太会说话，一说不赢别人吧就发脾气，就这是我小的时候比较无能的一种表达方式吧，啊，这就是我自己的历史，呀，我也很灰心，我也觉得自己好像怎么搞的，在家人当中、兄弟姐妹当中，我就那么笨笨傻傻的呢，啊，这个也成为我抛弃我很长时间的，当然信了主以后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白白你知道吗？就是圣经里边，如果我们去骂人是笨蛋，那是羞辱造他的神呐，羞辱主名啊。所以当我们说别人笨、别人傻的时候，其实是对上帝的得罪。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主是大智慧的主，大能力的神，他所造的万物，包括神在内，包括人在内，神都说是好的。所以，包括我们的受造，在神的眼中也说那是好的。所以，这是我们心中的确据，我们可以笃定的知道，我其实并不傻的。后来我信了主以后，就回国跟我爸爸讲了这个道理。我说，爸爸，小的时候呢，你总是说我傻呀，总说我笨呐。我说我曾一度我好相信你的话呀，你是我父亲，你跟我讲的话，那我能不相信吗？我潜意识、下意识、无意识，我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认同的。但是我信了基督以后，我知道我相信你相信错了，因为你不对。他就问我为什么。我是因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而造我们的神是智慧的神，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都有神的形象与样式。当别人看到我们认为我们笨的时候，不过是他缺乏了从上帝那里而来的智慧的眼光而已。所以你如果听懂这个道理的话呢，白白，你要知道谁都没有一个权柄来骂你笨，来骂你傻，谁都没有这个权柄，因为我们是上帝造的，上帝是智慧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形象和样式。 我先讲到这，你听明白牧师讲的话吗？拜拜。
听明白，牧师我，
好，如果这，你说。
你先说，你先说，你说。
好，那我先讲。你要讲讲话，你告诉我，那我就让你讲啊。如果你没有话讲，就让我话讲完。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我们在上帝面前可以很放心、很笃定的知道，我们的生命里边有神的形象与样式。所以，任何人啊，包括我父亲在内，都没有一个权柄来骂我们蠢、骂我们笨、骂我们傻。因为当说这句话的时候，就等于说造他的神是蠢的，是傻的，是笨的，是羞辱主的名。我跟我爸爸讲完以后，我爸爸说：“其实蠢的是我啦，我这辈子啊，我就没有能力教养好儿女。我打你打到13岁，你跟我说再打你就还手，我从此不敢打。那我从来没有教养儿女，从来没有试过让你听我的话，没有这个能力。我是失败的父母，或者说失败的父亲。我这一个孩子都没有听我的话，个个都不听，个个都走跟我完全不一样的道路。他很想我和我弟弟，我们两个人至少有一个人选择去读医，当医生，他把路都给我们铺好了。我是绝对跟我爸爸是背逆的，他说东我就西。他说难我就去背，呀！但是我弟弟曾一度是听他的话的，也把人体的构造啦，有206块骨头啊，牙床的结构啦，然后脑神经啦，然后就身体的器官呢，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他很小就开始背，他很听我父亲话的，我是不听的。当然，最后都没有听了，他走别的路。我们四个孩子都走的是父母期望当中另外的路呀。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人的脚步并不在父母的眼中，乃在上帝的眼中。造他的主会伴随他的一生，而生他的父母只能伴随他到18岁，成年以后呀。就是个人头顶一片天，每个人都走自己人生的脚步，呀。所以，当我们清楚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心里边很笃定的知道，拜拜，没有人可以说你蠢，可以说你笨。当有人说你笨、说你蠢的时候，是他在彰显他的愚昧和惹动上帝愤怒的这个彰显而已。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啊，讲完了。第二点，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虽然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然而因着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我们的聪明、智慧、能力、恩典是受到污染的，我们的能力是缺失的，我们的智慧也是迷茫的，我们的聪明也是不足够的，所以我们要就是又要在耶稣基督的拯救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卑微，我们的不配，我们的生命受到了亚当夏娃犯罪的污染污秽，以至于我们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以致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生命当中谦卑的缘由，是因为我们欠了上帝的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是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的一点，我们对自我有一个自我的认知。好，第三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努力的亲近神，努力的爱神，努力的与神同行。当我们越爱神，越爱神的话语的时候，上帝的智慧、他的 recover、他的修复、他的重建，就越多的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留下上帝的手的痕迹，所以信仰是我们生命必不可少。为什么需要信仰呢？没信仰你就是活亏欠嘛，对不对？你没有信仰，你活一个生命的缺失嘛。 他们有一次来采访我，问我梵高的画如何看。我说梵高的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的基本功不如今天的美院许许多多的美院的学生。你认真去看他那个教堂晚上那幅画，很多结构的不是太好的。他画他的向日葵，画矿工，画吃土豆的人，很多画其实立体透支关系也一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甚至我觉得他不如莫奈，很多地方他都很一般。但是为什么梵高的作品、梵高的生命、梵高的影响力会这么震撼世界呢？是因为梵高他将人生啊内心深处的那一股缺失感给活出来了。大人在他的，就是众人在他的缺失感上一起共鸣，以至于他的画在这个缺失感当中被推高了。这是梵高。所以梵高，你不要以为每个艺术家好像有多么的了不起，没有哪个艺术家是完美的。包括毕加索，有些画其实结构也一般，看起来好像很多独特的地方，但是认真想想，他就缺乏儿童画的那份单纯，那份可爱，他每一幅画都非常加个引号，非常完美，完美到一个地步，我们挑不出他的毛病，但他却是一身的毛病。到艺术今天走到今天，几乎已经走上绝路了，中国的书法也走上绝路了，中国的国画也变成无路可寻了。艺术走到今天，特别是像今天的这种后现代的抽象艺术，也开始表达绝望。我前两天我写了一幅书法的作品，丢到 Facebook 去了。后来有个好朋友就评估说："呀，看不懂哎，但是觉得写得很好。"那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一定要看懂呢？"因为他的名字有一个安，平安的安字，他就问我写的什么东西，我给他写了一行字，他就找不到他的安字，就跑来问我，牧师，我找不到我的安字啊。然后我说你眼睛很尖哦，你看到有一个安字，但是你能不能够在一幅作品当中，不要尝试用你的懂去解释这幅作品。你尝试能不能用你的不懂去感觉这幅作品呢？这个是现在后现代，它特别是超后现代对待艺术，对待今天的国际政治，对待今天的所谓的后真相时代，对待人生许许多多的人际关系的图画，其实人们都在用一个武器，用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叫做不懂。但是这个不懂竟然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非常非常在后现代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创举。人们开始在不懂当中可以去挖掘自己的感觉，人们在不懂当中可以去以这个艺术作品去进行亲近的接触。今天你看许多凡是表达懂的东西，你都是不懂的。凡是你用不懂去体会的时候，哎，你又体会出一些，仿佛你懂的东西。今天世界已经走到一个好像不需要真相，每一个新闻的媒体，不管是东方的、西方的，都在造谣，都在说假话，老百姓都知道你讲的是假话，大家也都在习惯了你的非真相、后真相时代。在表达他内心当中，虽然对真相有执着，但在真相面前却处于一个不懂的感知。这讲来讲去讲什么意思呢？白白，就是人这一生的学习其实是有限的。我们无论学习怎样的地步，按照圣经里面那句话，按照我们所知的，仍是不知道。圣经早把答案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总以为好像什么都知道的东西， 其实到头来，你发现你仍是不知道。最近 AI 很火呀，今天早上，在台湾有一个 AI 教父吧，叫做黄仁勋，好像是啊，黄仁勋，他比这个英伟达的黄仁勋，他比台积电还厉害。啊，这个 AI 的整个 product，它占了全世界的40%。呀，他走到台湾以后，告诉别人说：“你不用担心，我来到台湾，台湾不止一个台积电护国神山，还有他呢，各国的投资者都跑来投资台湾了。”呀，他火得不得了，现在是。呀，那但是有谁懂 AI 呢？大家都在不懂。茫然知与不知之间，好像我们就被带到了 AI 时代。我们将会看到机器人，也将会在战场上看见机器人兵团，也渐渐的会让机器人走进我们的家庭。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白白，我们都处在不懂的光景中。哎，你想想，有几个人懂 AI 呢？懂得很少的。但人们都在不懂当中，仍然还有一样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第五点要跟你讲的，就是任何时候不要忘记，不要放弃，仍要学习。你刚才讲的一点就好，哎呀，还有很多学习，这我很安慰。我就怕你告诉我说我毕业了，我不用学了，我靠着我在学校里学的那点知识，打遍天下无敌手心。我不慌，那我挺担心的。但是你告诉我说你还要学习，那我心里就很安慰，因为一个爱学习的孩子一定是有盼望的。所以白白，你是一个有盼望的孩子，所以鼓励你呢。我讲完这五点了，就鼓励你呢，不要去听信谣言，不要听信谎言。当有人说你笨、说你不足够的时候，你知道他在撒谎。因为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第二，我也不能因为我是上帝所造的，我就放弃学习，离弃了上帝给我谦卑的心意。因为学习是表达人生最大的一个谦卑的一个彰显。人走到一个地步，说以后不再学习了，那这个人是在活绝望，没有活盼望。所以鼓励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无论走到哪里。都抱着一个，我是一个小学生，我是不断的要学习，我一生就是学习，好不好？拜拜，我就讲这些
好
供
的，
你
好
参
的，
考。
谢谢牧师。我是这样子，就是我心里
你
知
说。
道要学习，然后就很容易被心态，就是很容易被一些小的事情就被一些话，别人的话语就被影响，就是导致我就有一种想摆烂的状态，一边
我认为
知
是
道。
您学的东西太少了。你如果学的东西多了，你就没有那个心思想那些小事、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了。
这是谁呀？陈慧是吧？
对，我说的，我把视频关了。
你呢？你也要学习，要等那个白白讲完话。你才说可不可以讲一句话啊？要有这个
对，
规矩，好不好？
好好好，我错
可
了。
以吗？好，拜拜你说。
对，就是容易被影响以后，反而会有一种就是就没劲的那种状态。就是其实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有一点是那种整个人挺兴奋，然后有一种斗志昂扬的那种感觉，怎么说？一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就很容易被影响。所以我就是在想，我已经是个基督徒了，就是说我其实应该是
有主的样式。如果是主的话，就别人对我这些话语，其实我是不会受影响的嘛。但是我还是会，就是我还是那个老我嘛，就还是容易被影响，就是那个心态没有保持那种平稳，就是平静，就是波澜不惊的那种，心态吧。
懂你
好，
说
说
的，
完。
但是就我也鼓励你呢，就是不要因为自己会心里边受影响而感到灰心，因为这就是我们成长之路，也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大概率的人生都是会受到影响，并且在影响当中渐渐的从里边走出来，靠主走出来，这是信仰之路。而极少有人，因为我信了仰啦，因为战胜老我了，所以这些事一来，我就完全不受影响，所有的避弹防弹衣我都穿好，保护的好好的，完全没有反应呀，闲庭信步，处惊不变，这种超人是不存，不要想着存在这种超人，不要想有这种性，有也是很正常的。那我略略就拿你们这一代人的说说事儿吧，呀，就是每一代人都有代人要过的日子，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要走的道路。像我们这一代嘛，我大概是你父母那一代，可能你父母也比我年轻个十来岁那个样子吧，我猜，呀，所以我应该算是你父母的大哥，大哥那种级别的，那种 level 吧，那你算是我的，下一代或下2代不到，下1.5代那个样子，所以我们之间其实相差了好几个时代的人，呀，那在我们那一代呢，是比较多的受到一些传统文化的冲击。你像我们这一代，我是58年生的，58年生的意思就是经历了什么呢？经历了一出生就是大跃进，还自己还在娘胎里，就已经开始大跃进了。然后接下来3年的自然灾害，然后没多久就经过文化大革命，然后又上山下乡当知青，又当兵打仗，去前线。所以我们几乎是一个没来不及去思考人生的，也读的书很少的。文化大革命的书基本上都给没收了，烧了。所以，我们想读书，我们还得跑去，就是什么造反派，或者说是保卫组，或者某一些，就是有一些权力收了书还没来得及烧的那些地方，我们翻一些书回来看，送些礼，我下农村的时候，我的数学书本是我拿100斤谷子和50斤糖去贿赂公社的一些当年的官员，他们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抄家，收了很多书，放到公社保卫组的仓库里边。我就允许我去挑几本数学书呗。我说我这有些礼物，那我是农民也没有什么东西，我就挑了一担谷子，然后拿了50斤白糖，然后我就划着船到他们家。把这东西送给他，他就带我给我钥匙到公社保卫组的仓库去翻了一些数学的书，别的书还不敢拿，只敢拿数学书。当年我们连书都没有呀，我记得我当年是在大队所办的中学当老师，高中1年级的老师，那时候改革开放了嘛，七八年了，那么那个时候。就开始教根号里边有负一，就是那个 i 的观念。那我们以前的数学在实数范围内嘛，没有学过虚数，我就搞不懂这个道理。懵，兔子来就把它给接进来，它可能会自己，你那个东西没搞好，它就，你帮帮它吧。所以我们那一代人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好好学，所以 离开学校了，就觉得满身亏欠，浑身愚昧，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就努力的学习，一辈子就是反正不断的把自己当小学生吧，呀，反倒应了这个趋势了，呀，但是我们是50年代末期，那到达60年代跟我们比较类似的，70年代发生一些变化。70年代大概是你父母的那一代人了，我猜，呀，70年代开始出生的人开始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了，开始胆大心细，然后非常聪明，做事非常有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他们受的教育也比我们好，他们所做的事情也比我们做得好，方方面面就是70、80年代的人都是蛮能的，蛮聪明的。呀，那走到你这个年代，你算90年代的人吧，对吧？你是90年代到2000年之间这样的年代的人，你们这一年代的人出生的就面对什么场景呢？就面对着中国的资源、中国的机会、中国的财富已经被分配了，再分配，剩下的呢？讲句难听的话，剩下是裸贷长啊，就裸底的长，都是最好的。那最好的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世上没有最好的东西。其实懂我说的这个意思，机会没有了，所有的工作机会，好的工作机会都被，就是前辈们都给占领了，被富二代啊，官二代啊。前二代呀、啊，机会二代呀、啊，三代四代啊，不管他有多少代，他都是长老。那么到你们这一代，为什么这么多人所谓的躺平呢？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你们都把机会，你们都给强占了，叫我们怎么办？那我不干了。你记得在上海封控的时候。然后有一些公安局、派出所跑的人家，你要小心点啊！你要不出去做安检的话，不做那个检测、核酸检测，你要小心你的全家人、祖孙三代，你要小心。后来那个年轻人说：“对不起，我是最后一代，你再也害不了我的下一代了，我不生了。”你看他这个躺平变成他的一个力量，躺平成了他的一个宣战。他的放弃成为他手中的一个武器。有一个小孩子，父母什么都管他，管东管西，管到他最后，他从3楼一头栽下来。他对父母说：“我不活了，你管不了了吧？”那讲的描述的都是这种心态，身心灵被 occupation 被完全占领的人是没空间活的，所以躺平的很多，放弃的很多。这一代人很多这样的光景和景象，这个我觉得作为社会也好，家长也罢，教会更加应该去全面的理解、全面的了解，要讲盼望之道，要讲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上帝总是给我们机会的，上帝总是给我们盼望的，我们的价值并不是在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接纳与肯定中。乃是上帝总会为我们开一道我们想不到的门。呀，今天比如说，就拿 AI 作为例子来讲，AI 的出现，坦率讲，那是属于你们这个年代的人，哪怕是70年代的人都已经没能力了，70、80年代的人几乎要和 AI 告别，勉强沾点边。70、80年代的人勉强和 AI 沾点边。70、80就是 AI，绝对是90后和00后的世界啊！现在走在场面中的人，其实都是走个过场呀。真正承载着未来的这个新的技术、新的方向、新的事物的，绝对是年轻的一代。当然，我不是说拿个技术来填空题，我是用这个做例子来表明，上帝一直在给不同的时代的人的机会的。 好吧，拜拜，我就讲这些吧。希望你能够听得明白牧师的意思，从中体会到我们带着对主的盼望。主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他掌管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致永永远远，好不好？拜拜。
好的，谢谢牧师。
上帝祝福吧。那我们就差不
嗯，
多了，
谢
没有什
谢。
么话，就聊到这里吧。11:21，你们也晚了。米娜到啦，伟珍来啦。Selina 是不是新来的呀？iPhone 还是老朋友？要方便的出来见个面呗。Lina 你好，柯水燕你好久没露脸了，露个脸要不要合照？芳芳，好吧，那大家出来就露个脸，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谁愿意
谁
出来
愿意
做个
出来
结
做
束
个
祷
结
告？
束的？
牧师好，
哦，你好，Lina，
牧
好久
师
你也没出来露个脸。
谢，感谢主，感谢牧师和大家为我祷告。我好像好几次都没有参加那个祷告会，因为某很多事吧。都是带导，有的是上医院，有的是我老公也是现在还在医院，所以呢，他是因为摔伤了以后，然后腰疼，然后去了，再加上因为最近我不是申请那个提前退休嘛，所以有意见，所以但是呢，感谢主，我的那个批下来了，就是收入少一点，但是我心放下来了。今天这说的简单说两，今天听牧师讲那个，这个你赚到全世界赔上自己，这个经文我深有感触，所以我这次是所有的没有人赞成我要提前退休，因为觉得我上一点班就可以收入很高，对以后退休有好处，但是我觉得我不需要，那个。我所以坚定自己，现在是批下来了，感谢主。我老公也慢慢接受了，特别是这两天吧，这就是完全接受了，情绪也好下来了。这感谢大家为我祷告。这确实是的，我这一路走过来，确实这句话就是这个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我对这非常非常深刻的，怎么说那种感触？因为就像我女儿，我为她准备了那么多，为她又买了那个 Legging Hat，又为她准备了多少很多很多的。可惜，我这很好的一个例子，知道？我自己所以觉得所以现在即把全世界给我都觉得没意义，对我来说我都没有意义。这对我是非常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所以我就是以我这为例吧，告诉大家，珍惜自己身边的亲人，不要为工作为什么少了那个放弃跟家里人的团聚。
感谢主呀！你想不想出来见一个面呢？跟牧
好好
师，
生下
你的。
来。送到父母跟前，送到外婆啊、奶奶呀、什么跟前，自己去工作，拼命的为孩子去挣钱。父母都是为孩子嘛，去拼命，真的是不要干这种傻事。
好，感谢主，谢谢你告诉我，继续为你祷告，求神带领你。那7月份我们会见到，下个月我们会见到面
不
了。那
是，
见面可以
对，
详细再聊。
下个月了，快，
对呀，下个月很快了，一眨眼的到
对，
了。米娜，你要说话吗？米娜是不是怀孕了？
没
怀
呢，
孕没有？你跟海波讲要努力啊，跟海波讲，海波要努力。 海波，要努力啊，知道不？我们等着抱孙子的，
知道了，老师。
老人家等着抱孙子的啊，你们小两口好好努力啊。
快去做。
牧师，我想，哎，我想那个表达一个感谢，就是上周日的这个时候，我问了牧师两个问题，是关于怎么样脱离那个暴躁的性情，然后牧师有分享的经验，其中最重要提到每天读圣经，然后呢，我就在前3天的时候，周一、周二、周三就是早晚读经就读的比较多，然后也，然后呢，读经就是按照我正常的那个顺序去读，然后中间有听到一个网上的一个音频讲处理罪，然后我就诶那个也就触碰到我，让我意识到诶有一个一直纠缠我，让我心里就很有情绪的事情，其实神让我看到诶我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罪啊，然后需要我也放下来，然后呢。然后自那以后，我感觉心里就轻松和平安很多。再遇到那个类似的情景，我就没有，至少到今天我没有再去，就是收不住那个情绪，甚至就是更平稳很多。我感觉就是在被那个更新和改变吧，就觉得这个挺好用的。谢谢牧师的分享。
傻孩子，感谢主了。就是，刚才我跟可意讲的那个也是可以适应在你的身上了。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其实就是神的话语。我没有什么。
声音了，
牧师卡了。牧师，你那边卡住了。稍等一下，大家稍微等一下啊。那个牧师可能他有些困啊，进来了。他刚刚说要我祷告，我不说问他，那你要不要进？我们再等一下。
观众做个结束祷告吧，快点了，没时间了，好不好？就今天就到这里了。
好，
我的信号不好了，现在12点一过就马上
嗯，
不行，11点一过就马上，11点半一过就马上不行。
我们来
观
祷
众
告。
做个结束祷告，快点。
我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今天，还有昨天我们2场的敬拜，愿主你自己的名得荣耀，也求主你就带领我们的生命，就如牧师刚刚所说的，让我们将我们的盼望放在主，在那日落之那边，永恒的家乡，也求主你来掌管我们生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渴慕你的话语，因为唯有你的话语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谢谢主来带领我们，也感恩主，你使用牧师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小站，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紧紧的依靠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对不起，我这信号一到11:30就马上不行了。